养鬼日记。陶博士点了点头，按下录音机的按钮，一阵奇怪的曲调从那机子里流出来，那曲子仿佛流到我的身上，让我全身的血沸腾起来，让我的心脏跳动得比正常的时候快了很多，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我的头变得重重的，我怀疑我那细弱的脖子还能坚持多久，我这支撑着千斤重的头颅。这千斤重的头一阵阵的晕眩，胃这会儿也跟着作对。里面的东西如大海的浪涛冲击海岸一样冲击着我的喉咙。死，现在的感觉比死还痛苦。为什么不让我快点死？为什么不让我的灵魂尽快的得到解脱呢？我这样想着，慢慢的闭上了眼睛。只等待着死神的降临，只等待着黑白无常来抓我的魂魄。这时候咔嗒一声，曲子终止了，血液渐渐地恢复了平静，仍然慢慢地在血管里流动，心也缓缓地恢复了正常，呼吸变得平稳了，头的分量也不像以前那么重了，胃中的东西也不再翻卷浪涛了，只是头还是稍稍地有点晕眩。陶博士问，很痛苦吗？我反问他，可是你为什么不痛苦呢？我不痛苦有两个原因，第一是听的次数多了，第二是我会静魂术，能使魂魄安静下来，慢慢的自由的出入躯体的房间。人们说这是死亡之曲，你说这是移魂之曲，可是我听了这会子只觉得很痛苦，可并没死亡，也没移魂呢。陈子这家伙就是脑子不转，这会儿提出这样一个无知的问题，难道他就真不知道那曲子并没放完吗？陶博士看了一眼陈子，因为曲子我没有放完。他停了一下又说，我不能放完，我必须教会你们静魂术才敢放完这曲子。否则那颗浮躁的灵魂一旦离开躯体的束缚，又怎么肯回到这束缚着灵魂的躯体中呢？但是当灵魂真的到了地府，他又会觉得还是人间更好，还是应该回到自己的躯体当中，可到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，躯体已经腐烂了，躯体已经不复存在了，那时候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死亡。接着陶博士拿出一张纸，叽里咕噜的一连写下了16个在我们看来互不相干的字交给了我，又把那字重复地写了一遍交到陈子手上，继续说，现在你们还是默读这几个字，看看有什么体会，身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16个字是我自从来到推磨坊中学之后学到的最难的一条咒语了，别的咒语都是8个字，而这条咒语一下增加到1倍，竟然是16个看似互不相干的毫无规律可循的字。我在心里反复地读着，读了不知多少遍，我想大概得有20-30遍吧，才把这16个字念得通顺了一些。这一通顺感觉确实不一样了。我微微地闭上双眼，眼前一片晕红，心静静地如止水一般，脑子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。事后想来，那刻的脑子应该同刚刚降生到世的婴儿的脑子是一样的，如同一张白纸。说来真怪，刚刚还在胃里作祟的胃里的那些东西，一下也不知跑哪儿去了，还真感觉腹中饥肠辘辘的。你们先在这儿学着这咒语，我出去一下就回来。陶博士的话让我睁开双眼，只微微的点点头，甚至不想问他去哪儿干嘛去，似乎一切都跟我没什么大关系。我继续读着那不相干的16个字，一时间仿佛又看到了自己躯体的房间，自己的灵魂在那躯体的房间里懒懒地移动着，那灵魂似乎是半睡半醒，房间的高处再没有了思维的火花。陶博士又回来了，手里端着一个盘子，盘子上放着糕点，虽说肚子在咕咕乱叫，但又真的不急于吃着散发着诱人香味的东西。我甚至自己都不明白，一时间我怎么变了，变成另外一个人， 这要是在平时，就算不饿，我也得从博士那儿抢两块来吃。陶博士放下糕点盘子，二位停停吧，休息一下，吃点夜宵。我想陈子是先停下来了，只听他说，
这会儿我正饿呢，你可是真及时。
我也停下咒语看着博士，
你做的好香啊，好手艺。
不，我怎么会做吃的呢？这是菊儿做的，生前的菊儿本就是个心灵手巧的女人。一想到是菊儿做的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一下完全打破了我心如止水的平静。菊儿，刚刚那个想杀我的，前世就是那个杀夫的潘金莲。我拿起一块糕点用力地嚼着，似乎要把那恶鬼吞进肚子里。吃过糕点，博士又问，读这些咒语有些什么体会吗？陈子抢先回答说，
读着读着我就觉得饿了，多亏你送东西来吃了。
我跟着也回答说，
我感到心如止水，我看到我躯体的房间里灵魂懒懒的，房间顶端也没有那种闪烁思维的火花了，脑子像一张白纸，胃里也是空洞洞的。
那好，我们可以继续听黑色星期天了，在听这曲子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在心里默念你们的咒语。2003年10月1号，四，灵与肉的分离。
那奇怪的乐曲又从机子里流出来了，我看着录音机，我感到那录音机里流出的不只只是音符，也不是声响，而是一条五彩的链子。那五彩链在飞舞着，似乎我的身体跟那机子之间有条无形的通道，那曲子，那五彩链顺着那通道又流向我的躯体内。还好，也许真的是这禁魂咒起了作用，那首曲子，那邪恶的音符再也没有在我体内作恶的能力了，它只是在我躯体的房间里旋转着，徘徊着，也许是企图在我躯体里找到一个薄弱环节，作为他逞凶作恶的突破口吧。我的灵魂似乎也并不在意这本属于他独有的房间里进来了不速之客，他仍然只是在房间里慢慢的、懒懒的移动着。那曲子转了一阵子，似乎真的找到突破口，我的躯体的房间不知何时竟然有了门窗，虽然我已经是多次看到过自己躯体的那个房间了，但从没见过那房间的门窗。但是这曲子的到来使我第一次看到房间的门窗，那流动着的奇怪的音乐，那五彩链顺着那门窗流进流出地运动着。也许是我那灵魂对于属于他的这个房间新天的门窗产生了好奇，他慢慢地游动着，悠悠地移到窗口，轻轻地一探头，竟然整个灵魂移了出来，移出了他15年从未离开的房间。一阵轻松的感觉，一阵悠悠的上浮，我的灵魂竟然是可以腾空在半空中了。我向下俯视着，我看见了，那束缚我15年的躯体再也动弹不了了，他再也没有力量把我拉回到他那个令人窒息的房间里，不由得我一阵的得意。得意的我随着那音乐，随着那五彩的链也在空中翩翩起舞，盘旋飞转着。我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比这儿更快乐。突然间咔的一下，音乐戛然而止，仿佛有人突然用剪子剪断了那条彩链一样，彩链再也不能从那机子里流出了，我的灵魂也停止了舞蹈。一阵冷风吹过来，我不由打了一个寒颤，我的灵魂意识到了，我该回家了，尽管那个家束缚着我，他不给我过多自由，但那毕竟是我的家，是我的归宿，我必须回到那个本属于我的房间里。灵魂轻轻地从半空中落下，落到了那躯体上，顺着那还没有关闭的窗子回到躯体里。我睁开了眼睛，灵魂和躯体又合二为一了，我仍然是我，一个有血有肉有知有感的我。陶博士走了过来，
强子，陈子，怎么样？
陈子仍然闭着眼睛没动静，我点点头，
感觉好极了，我漂浮在空中，在空中我还看见橙子了，只是那时候我在跳舞，不想跟他说话，可我却没看见你的灵魂。
哦，我用了定魂术，这定魂术恰恰是降住那移魂术的。这时候橙子也睁开了眼睛。
好美啊，我险些就不想回来了，要不是你们两个人在这儿说话，我还要在空中多玩一会儿呢。
博士的脸上这时候露出几分狡诈的笑。多玩一会儿，再多玩一会儿，你躯体的窗子就会关的，那时候你可就真的回不来了。这时候我插嘴说，
看来死并不可怕，而且还真的有这么一种超脱的感觉呢。
博士带着几分悲哀，可是当黑白无常的锁鬼链把你的灵魂套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现在我得走了，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躯体去环游了，但愿我别遇见了地府中的鬼怪，但愿别遇见黑白无常。
说完他微微地闭上双眼，慢慢地向床上躺了下去。只见一个影子从躺下去的陶博士身上站起来，他冲着我跟陈子微微一笑，笑得有些勉强，有些无奈。他向我抱拳拱手，
强子，陈子，我的身体就拜托二位了。
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你的躯体的。
说完我去抓博士的手，想跟他握手告别，而我却什么也没抓到。我突然意识到，那只是一个无形的灵魂，那只是一个影子，他与已经死去的小姑的灵魂没多大区别。那天我没能抓住小姑的手，今天又怎么能够抓住陶博士的手呢？不由得心里又是一阵悲哀。
好惨的博士啊，为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外公，他把自己的灵肉分开，他孤独的灵魂将去遥远的国度里寻找能够解救外公的人。
但他也好坚强，他从一出世遇到多少困难，但他仍是这样坚强，仍是不能使自己放弃与尸鬼的斗争。对于这场跟尸鬼的斗争，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，也许会失败，也许他会被尸鬼害得永恒之死，然而他仍在努力，他知道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希望。
陶博士的灵魂悄悄地飘过墙不见了。在这天将破晓的时候，陶博士的灵魂飞出了房间，飞向了远方。我望着博士留在床上的躯体，开始为他做第一次的护理。那瓶中的油擦到博士身上，眼泪也滴到博士的躯体上。2003年10月1号，午，与鬼同在。
我的眼泪不小心被陈子看到了，他立刻出言讥讽我，
男子汉大丈夫，干嘛哭哭泣泣的，像个小女生一样。
听到他说出这样的话，我心里好生气呢。
陶博士帮了我们多少回了，他就这样走了，你怎么就一点也不伤心呢？真是铁石心肠。
哦，你不会以为他真的死了吧？他不过就是短暂的灵与肉的分离，还会回来的，有什么可哭的？
显然陈子对我的话不以为然。我又辩解说，
你知道这灵肉分离有多危险吗？弄不好就真死了，你真是没感情，不懂感情啊。
是谁在教训人呢？是谁不懂感情啊？随着话音，菊儿端着一个托盘，上面放着两杯什么饮料走了进来。这时的菊儿可不再是狰狞的面孔了，大概她又披上了画皮。
我斜眼看着她，心里一阵阵的紧张。不管他那画皮做得多好，不管他装扮得有多美，毕竟他是个恶鬼，而我只是一个初入阳鬼界的菜鸟。
菊儿毫无顾忌地走近了我。
少爷说了，让我来招待两位，我怎么敢怠慢呢？
说完放下盘子，又不怀好意地向我身边蹭了过来。我立刻怒斥他，哎，离我远点啊！你可别忘了，我身上可有五大师的佛骨舍利。
看这位小哥还挺记仇啊。
说着菊儿把那纤丝细白的手在我面前一挥，一股寒香凝血的气息扑面，好爽啊。这时候陈子也调笑着插话说，
要问谁不懂感情，当然是你了， 这样的帅哥没让你动心，你还险些坏了他性命啊。
那菊儿转向陈子，他哪里比得了你帅啊，哪日你到我家就让我……说着脸一红，一转身向墙壁飘了过去，一半身子在墙里，一半身子在墙外，又向陈子招了招手。
小哥随我来呀。
这陈子也算真的胆大，明知菊儿是恶鬼还要向他走过去，边走边说，
你是鬼我是人，我可没办法穿墙而过。
陈子来到墙根前，面对面的跟菊儿对视着，菊儿伸手来拉陈子，那本不应该拉到的，他们生活在不同的领域，怎么可以拉到呢？一个是鬼影，一个是人体，怎么可以拉到呢？可我却眼睁睁地看着菊儿把陈子拉了过去，拉到了墙的那边，我心里一阵恐惧，完了，陈子完了，那陶博士并没给陈子佛骨舍利，而且陈子也吃了那通阴枣，他也同样可以被制成上好的通阴药，这会儿要害陈子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我心里正在胡思乱想着，突然墙那边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，跟着飘来一阵尖尖的笑声，这尖叫这笑声让我心中一惊，全身一阵发凉，起满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2003年10月5号，恐怖的日子。已经四天多了，陈子还没回来，陶博士的躯体只好由我一人来照顾，日日夜夜与这样一个我已经说不清楚是活人还是死人的人在一起，真是恐怖极了。四周静静的，只偶尔传来几声像鬼嚎一样的声音。菊儿来过几次，来给我送食物和饮料，但对他的恐惧心理并没有因为他为我送来食物而有丝毫减少，反而却越来越沉重了。我想象着那画皮下的另一张面孔，想象着陈子必定是被他吃掉了，想着他抱着陈子的头吸血的样子，想着他黑黑的长指甲伸进陈子的腹腔内，一把掏出一颗滴着鲜血的心脏。恐怖的感觉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，不敢有片刻的闭目休闲，此时心里只有一个感觉，我需要帮助，需要父母支持。我的手慢慢滑向衣袋，触摸到了手机。推磨坊有着严格的纪律，在学校是绝对不可以打手机的，学校里也没有任何可以用来通讯用的设备，所以自来到这儿只偷偷的给父母打过一次电话，告诉他们十一我不能回家，要在学校补习功课之外，再没打过电话。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一部手机，这会儿也许是由于过于的恐怖和渴求帮助，终于又想起来了这部沉睡已久的手机。我慌忙掏出手机，拨通家里的电话号码，接电话的是妈妈。你好，哪位？
妈，是我。
话音一出，我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。显然母亲听到我哭声着急了。
强子，强子，你怎么了？
妈，我害怕。
你不是在学校补习功课吗？害怕什么？
不，我不在学校，我害怕呀，妈。
孩子别怕，你在哪儿？母亲听到我不在学校，一定急得要命。
我也不知道在哪儿，我害怕。
陈子，陈子呢？他没和你在一起吗？
这是父亲的声音，显然父亲听到我和母亲的对话，觉得事情不对，而夺过电话。
陈子，陈子他……
我犹豫着又不敢说。
陈子他怎么样了？孩子，你说呀。
陈子他死了。
说到死，恐惧又一次向我袭来，我感到自己也随时有死的可能。父亲着急地追问着，
死了？怎么死的？
一时间我沉默了，我不敢对父亲说是被鬼吃了，我怕触犯了那恶毒的誓言，我怕那恶毒的诅咒降临到我的身上。
他怎么死的？孩子，你说清楚一点。
死了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
我不能再说下去了，只好在恐惧中挂断了电话。没容我把手机放回衣袋里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把手机贴在耳边，里面仍然是父亲焦急的声音。
孩子，你是男人，你要坚持，你可以做到的是离开时你害怕的那里，你还可以报警。
不，爸爸，我不能离开，不能离开。必须留在这儿，可我就是害怕。
为什么不能离开？
我说不清楚。
我根本没办法对父亲说清楚，只是在电话里对着父亲哭。 他走不了的，因为这里闹鬼。
电话里突然传来菊儿的声音，我真搞不清楚菊儿的声音怎么会从电话里传出来。父亲也焦急地问着，
强子，这是谁的声音？谁在说话？
我不知该怎么样回答父亲，因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菊儿趁着我还没回答时，又是一声鬼嚎。
这是我的声音，我就是鬼，几百年的老鬼。
接着电话里的声音乱了套，一片的鬼哭狼嚎，真的是十二万分的恐怖，我只好立刻挂断电话。我想父母这会儿一定会去陈子家里，我想两家父母一定急得都快发疯了。是谁家的孩子，谁能不急疯了？一个死了，一个正在恐惧中受到煎熬，也许他们会报警。我希望他们能找到我，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陪伴着我，但我又不知道找到我以后，他们看见陶博士的躯体会怎么样，会把他当作死人火化掉吗？如果是那样，我太对不起博士了。会把他送到医院全力抢救吗？如果是那样，也许我不用这样辛苦的一个人守着这半死不活的躯体了。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没人来，没警察，也没有父母。我想他们一定找不到这里。